河马的孩子讲完了以后，就该我身边女友韩丽带来她温馨的暖文章了。
谢谢您给我预报哈，
嗯，
还给我报幕哈，处理得很好哈。
嗯，
行，今天晚上的这篇文章我觉得也挺适合你的，虽然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是我，
但是你可以更好。
是描述我这类人的是吧？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警醒。
好啊，警醒，
如何让自己心静如水
啊，
嗯？你现在还是如酒吧？
是这样，那天你读了一个相关差不多的文章，就是人至高境界最难做到的是什么？
是能力
啊，
是什么能力最为重要？
是能让自己有一个类似你今天要有的心境。
好吧，我不太想和你探讨了。
引以为戒吧，啊！
如何让自己心静如水？最近感觉自己越来越心静如水，对万事万物都看待得越来越开，基本很难有什么事情能再让自己内心起伏了。所以在这里分享一些经验吧。一，不要让自己局限在某种身份里。我们做工作的时候，特别喜欢拿行业里高标准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比如设计师会一直拿设计师那个头衔来压自己，告诉自己必须要完成这个好的设计。作家会认为自己一定要写出好的作品，或者有责任感，或者畅销等。我们总是喜欢给自己画下一个行业里的大饼，去给自己一个又一个马任务，拿标签化来给自己下标签。当你为了满足这个标签而去做事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在心理学上，一个人给自己潜在的心理暗示会一直影响着自己的发挥。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呢？当你打开 Word 或者准备做一个 PPT， 你开始自我暗示，我必须要做好，必须要写好时，往往前三行字都会让你卡壳半天，反倒是随手涂鸦顺手拈来的效果更好。当我们的大脑放松下来，人才能完全爆发出潜能。第二点，接受感情的缺陷，接受它的缺憾。分手后不要在公众场合说对方的坏话。我见过一些夫妻吵架，有些情侣会认为在公众场合吵架或者当众拆招是一件很过瘾的私事，有些人更喜欢拿自己的感情叫公众去评断。但其实这种事情对自己的影响很不好。一，别人没有在你家里，评判难免偏颇。二，重复讲述一件事情其实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虽说偶尔的抱怨牢骚能让自己释放压力，但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你抱怨完了释放完了，其实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其实是立马就忘记，转移注意力，去看点轻松的喜剧电影、综艺节目，或者出远门走一番，都会比你电话里和朋友哭诉半个小时要心里舒服得多。个人认为，分手后还喜欢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或者朋友圈里含沙射影暗讽一番的人，无论自己是被伤害者还是伤害他人的人，行为都是比较渣的。既然爱过，就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不要说这年头多少人是在等着咀嚼你隐私，看你笑话的态度，在八卦你的恋情，抱怨诋毁又有什么用呢？你本来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吃一顿好的，逛一逛游乐园，种种花，晒晒太阳，抚弄一下宠物的呀，别把时间浪费在素不相关的人身上。三，想要的东西自己买给自己。 那些说不羡慕别人能够被人宠爱，能有人买东西给他们的人，一定是在说假话。我们都是人，脆弱的人，血性的人，需要抱团取暖的人，希望自己能够被人一窥真心，真情相待的人，有他人宠爱我们，毕竟是件幸福的事情。但是想要的东西，自己买给自己，这是让你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并且遇见一个更优秀的人之前的原则。因为他人给你的东西会收回，爱情如此，物质如此，什么都是如此。我从不相信，也不仰仗把自己的所有托付在一个可以变化的人或事上，极度没有安全感。人最难过的莫过于得到后失去，而且发现自己再也没有能力去得到。一个人如果能有底气的和另一个人说，你看这所有的一切，衣服、车子、房子，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买给自己的，这是一件多么值得荣耀的事情。而你可以尽随心意的去挑选一个和你灵魂契合、有共同话题的人。当我们排除了物质的干扰后，得来的一切都是最纯粹的，纯粹的友情，纯粹的爱情，纯粹的美好和爱好。做一个纯粹的人，才可以在躺在坟墓的时候说无憾走过，让自己当一个有骨气的人，才能有纯粹的人生。第四点，不进行无聊寒暄，不讨好不想打交道的人。我觉得人身边的人可以分成几大类。一，陌生人，比如网上关注你的人， QQ 上从未见过面的人，不了解对方面目，不了解对方故事。如果你们以后也不会走入对方的生活里，那就是陌生人中的陌生人。还有一种是熟人，就是现实生活里有几面之缘，或者曾经和你夜聊到深夜彼此打气的网友，包括短暂就职公司的同事， QQ 上很对位的网友，小学、高中、大学同学等，这些人曾经或者现在正和你的生命有短暂联系的人，但他们的关系也只能止于客套的寒暄，并不能走入现实生活里去频繁交往。还有一类是好友知己，你饿了，深夜他给你下面条，你哭了，他的肩膀就是你的枕头，你们可以彼此借钱都不觉得关系疏远，对彼此打招呼，谁半夜哭得泪流满面都知根知底。对于这几类人，统一的应对态度就是不进行无聊寒暄，不讨好不想打交道的人，有感恩之心，患难相助，但不过度逢迎。我觉得最好的朋友的关系就是彼此关心，但互为尊重，尊重对方的性格、爱好、私生活等。不需要天天见面，但即使几年后再相遇，依旧熟络的可以你打我一拳，我骂你一声混蛋。我很庆幸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的朋友，我们互相不过问对方为什么这么做，也不八卦，因为成年人的社交方式、社交关系，他如果这般去做，必然有自己的理由。患难相扶，但互为尊重，时间甄别良友。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五点，每天吃好、喝好、睡好，多赚钱，多完成爱好，宠爱自己为大。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有个良好的习惯， 如果今天晚上我加班很累了，比如深夜才入睡，那我一定会第二天买好吃的犒劳自己，家里自己爱吃的零食水果从没断过，并且坚持日日敷面膜，我一买都是几箱子入，这让我在忙碌一天后能够随手抽一张敷在脸上。一个女人保养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相信那些内在美才能 hold 得住世界的话，你一定是没有感受过那种长得好看就像自带刷级的快感吧。如果一个人底子较薄，就更要保护好自己，保养好自己，吃好喝好睡好，这三件事情大过天，大过你手拿手机和男女朋友发甜蜜微信，大过你给老板发的方案，大过一次灯光闪烁的聚会。我一直保持两个习惯，一，如果有不错的进账，收入进账，第二天一定会买一些好吃的或者出去玩一趟犒劳自己和家人。二，如果一个月收入可观，就不会让自己拼命太累，看看电影书籍，带宝宝出去逛公园。一般每个月我会努力工作半个月左右，去挣够一个月的收入，剩下半个月拿来充实自己，一年赚到足够的钱了就彻底休息。每年我会心里有个数字，达到这个数字了我就休息。人工作一定要有弹性的休息时间，不要让自己每日处于疲劳的工作状态里，要给自己心里设定一个底线和上限，达到这个限度就刹住闸，这样你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爱好。六，多给自己找一些有趣的爱好，而这些爱好无关生存。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哪怕你就是喜欢拿放大镜在路边灯照一天的蚂蚁都行。兴趣这个事情能够让你在不论发生什么样的起伏时都能立刻调整好自己。比如我最近就一直在琢磨过，两年去报个厨师学校，学一下烹饪雕花什么的，这个念头蠢蠢欲动。第七点，无论盈亏，学会对自己的选择买单，这一点也最重要。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是好是坏，记住一句话，就当对自己的选择买单。这句话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的，如今成为了我的座右铭。每当我发生什么变故或者情绪波动时，就想起这句话，然后能够迅速找回平静。就像你去饭馆吃饭一样，无论咸淡嫩老，你都要付钱。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没有任何人逼迫我们去选择这份工作、这个爱人、这件事情、这个爱好，那就要去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这是成年人的胆量和担当，是对自己的负责的态度。不要轻看自己，相信自己，你的韧性远比你想象的要坚韧。刚刚说的这些点，希望能够帮助你心静如水，安乐的过日子。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世界充满期待，今年 就是精彩。